在实体和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
在线上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可以到粤语堂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好高兴能够同大家一起去分享神的话语。
谢谢 Anita 陈传道和大家给我这个机会。
多谢 Anita 传道去给我这个机会分享。
我们开始以前先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感恩，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你将这样的救恩赐给我们，你将生命气息赐给我们，你借着圣灵常常的将我们的生命来更新，让我们在各个地方，在这个不同的场合都能活出神你自己的生命跟你的见证。我们谢谢主，这个时刻求圣灵此时此刻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做感动的工作，让讲的和听的可以一同得到帮助，得到造就。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相信大家，我们进入一种的一个状态，我们来设想一下。
现在我们请大家一路试想一下。
我们设想一下，你现在就是一位宣教士，到了一个孤岛。
假设我们是一位宣教士，去到一个荒凉的岛上。
在那里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电话。
在当中是没有电信的网络，又没有手机，没有电话。
就你一个人在那里，而且呢你要将这个福音传给当地的人。
只是得你一个人在那里，而且你要将福音传给当地的人。
要帮助他们建立教会，帮助他们成长。
帮助他们建立教会，帮助他们成长。
那这个呢又是你的第一次，经验又不足。
今天呢是你第一次，经验又不足。
又没有人来辅导你，那你会怎么样呢？
又没有人辅导你啦，那你会怎么样
呢？你会不会感觉到很孤单很无助？
你会不会觉得很孤单很无助呢？
是不是有的时候开始会埋怨神？
会不会这个时候开始埋怨神啊？
甚至都有像卷铺盖回家的这种想法。
甚至要执包袱回家了。
那今天的经文所记载的关于提摩太的情况呢很相似。
这个跟今天所记载的经文提摩太的情形非常之相似。
提摩太在牧养以弗所教会。
提摩太牧养以弗所教会。
可是他的师父保罗被抓了。
但是他的师父保罗呢被捉入监。
教会呢又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教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他自己的身体又不好，年纪又轻。
他自己的身体又不好，年纪又轻。
所以他看到的都是难题。
看来看去周围都是难题。
那当时保罗他被关在监狱里面。
当时保罗正在监里面。
他将面对最后一次的审判。
将会面对最后一次的审判。
他也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被处死。
他都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被处死。
可是他此时此刻所担心的。
但是此时此刻保罗所担心的。
他并不是自己的生命将如何。
并不是自己的生命是会怎样。
他担心的是他自己的这个属灵的同工，
他担心是自己属灵里面的同工。
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生命如何？
在主里面的儿子提摩太，他的生命如何？
他担心提摩太会不会软弱，会不会惧怕？
保罗担心提摩太会不会软弱，会不会惧怕呢？
会不会甚至跌倒？
会不会甚至会跌倒？
所以保罗在这里提笔写了最后的一封书信。
所以保罗在这里提笔写了最后一封信，
来鼓励提摩太和教会当中所有受逼迫的信徒，
在这里鼓励在教会当中受逼迫的信徒。
那保罗如何来鼓励提摩太的呢？
那保罗是怎样去鼓励提摩太呢？
我们先来看第六节的经文。
我们来看提后第一第六的经文。
第六节的经文这么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
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赐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
再如火眺望起来。
再如火眺望起来。
那这里保罗用了一个比喻。
这里保罗用了一个比喻。
也就是火苗它不再旺了。
这些火不再旺了。
那这个不再旺表示信徒他领受的恩赐呢，因着灵性的消沉可能没有很好的起作用。
火苗不再旺，预表信徒所领受的恩赐，因为圣灵的消沉而不到好好的形容。
当这个炭火烧得很旺的时候，
当火烧得很旺的时候，
它很容易在上面有一层薄薄的灰将火呢给盖住了，
很容易在上面有一层薄薄的灰将火盖住。
所以当炭火烧一段时间以后，
所以当火烧了一段时间的时候，
要用一个铁条把那个火挑一下，
要用一个铁枝将火挑一下，
要把那个灰呢给脱落，然后火呢就有更多的氧气，火就更旺了。
咁咧，想上边嗰啲灰咧就跌落嚟，使火有更多个氧气，能够系兴旺起嚟。
所以挑旺的意思是，原来已经有的，要把它运用得更好。
所以呢个恩赐系原本就有嘅，要去应用得更好。
挑旺不是加炭，
挑旺唔系加炭，
加炭是表示火力不够了。
加炭系火力不够。
那挑旺是表示有了火力，只是呢，这个火被灰给遮盖了。
挑旺是有火力，但是被灰遮盖了，
所以需要有更多的氧气，它的火才会烧得更旺，
所以需要更多的氧气能够使燃烧更加旺盛。
那这个经文呢也暗示我们，
这个经文也都是暗示我们，
那提摩太是知道这个他的恩赐的，
提摩太是知道他的恩赐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只要再提醒他就够了。
所以保罗在这里只是需要提醒他，
提醒他什么呢？
提醒他什么呢？
那可能是提醒他神是信实可靠的，
比如神是信实可靠的。
那这个提摩太他小时候就知道，
这个提摩太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因为他妈妈有尼基，他外祖母卢以在他小的时候已经教导他了，
因为他妈妈有尼基和外祖母罗尔在他小的时候已经讲了给他听。
但是在他灰心沮丧的时候，那对神这些奇妙的作为他可能有一些模糊了，
但是在他灰心沮丧的时候对神的作为可能有点模糊了，
所以保罗用这些话来鼓励他提醒他，
所以保罗用这些话来鼓励他提醒他。
那我们也常常需要圣灵或者别人的提醒，
我们也都是常常需要圣灵和别人的提醒。
我们的记忆力也是有限的，
我们的记忆力是有限的，
一定呢有我们自己不小心，然后呢可能就会有那么一种状态当中，可能进入一种沉睡的状态当中。
有时我们是会不小心会进入一个沉睡的状态当中，
就像提摩太这个保罗的得力助手一样，
就好像提摩太保罗一个得力助手一样。
这就像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人，
就算一个身体很健康的人，
有的时候也会生病，
有时候都会生病。
这个灵性一直很强壮的人，
就好像一个灵性很强壮的人，
有的时候也会有累的时候，
有时候都有累的。
但是在软弱的当中我们需要的，
但在软弱当中我们是需要，
可能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
可能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
可能一句话两句话就能把我们点醒了，
可能一两句说话就可以点醒我们。
那不一定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道理，
不一定是一大套道理，
也不一定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话题，
不一定是一些很新鲜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句话，
可能一个很普通的说话，
那在我们心里就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
在我们心里面就发生很大的作用
，当然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力量，胜过我们你可能面临到的事态。
那我们可以得到力量胜过面对的试探。
那有一位牧师，
例如有一位牧师
，他有一天呢跟他太太一起去购物，
有一天他跟太太去购物，
那到了停车场他看到有一个车位，
到了停车场他看到有一个车位
，他就想倒车把他那个车子停到那个车位里面，
他就想倒车停车入去停在那个位置，
可是在他后面的那辆车就很快的抢先就停进去了，
但后面呢一个车很快就抢先拍了，
那他就非常的火下车要去评理，
那他当时很生气就想下车去评理，
你看到这个架势就是想打架的样子，
在他的架势呢，在他的姿势就好像想打架，
那说话声音就越来越响，
讲话的声音越来越大，
那他的太太就觉得说，
他的太太说，
至于吗？你怎么了？
你怎样啊？你
这么一件的小事，你怎么能够让你发那么大的火？
一件小事呢，你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火呢？
那这一句话呢就提醒了他。
这句说话就提醒了他。
他就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说哎呀我搞做什么呢，
就突然之间这个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为什么我会这么大火，
所以这个提醒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提醒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十分之重要的。
那有人可能会问说我怎么样可以继续的热心呢，
有些人会问我们怎样可以继续热心呢。
我们之前曾经非常的火热，但现在感觉到疲劳了。
我们之前是很热心的，但是现在觉得有疲乏了。
那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服侍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感觉对吗？
我相信弟兄姐妹也都有这个感觉，是不是呢？
在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记载的这么一件事，
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记载了这一件事，
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所发生的一个事情，
是记载耶稣复活升天之前
升天前
所发生的事迹。
那个时候有两个门徒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走，
当时有两个门徒去以马忤斯的途中，
听到妇女的报告说耶稣复活的事，他们大感不解。
听见妇女报告耶稣复活的事，他们感到很惊奇。
可能他们在走的路上呢，遇到了一个陌生人。
在他们行走的路上，他们遇到一个陌生人。
他跟他们来搭讪。
跟他们来就是倾偈。
啊，在问他们你们在聊什么？
问他们你们在这里倾什么
啊？并且呢，就是他们就开始回复他，他说啊，耶稣基督这个事情，你的难道没有听说吗？
咁呢两位妇女咧就话啊，你冇听讲咩耶稣复活嘅事？
那耶稣呢就同他们查经。
耶稣就同佢哋查经。
啊，把摩西从摩西以来一直啊，通过先知关于基督的预言这个事情呢，都跟他们来讲一遍。
从摩西一直到先知有关于耶稣嘅预言，都同佢哋讲咗一次。
后来到了地方以后呢，他们邀请耶稣留下来。
到了个地方，他们邀请耶稣同他们同住一起。
那坐席的时候呢，
一起坐席的时候，
耶稣掰饼呢，他们的眼睛就亮了。
耶稣擘饼了，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他们认出了是耶稣。
他们认识这个是耶稣。
他们说他真的复活了。
他们说他真的复活了。
就在那个时候耶稣不见了。
正是这个时候耶稣就不见了。
然后他们在回想在这个路上的过程。
他们再在这里回想在这个路上的过程。
他说他跟我们说话跟我们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在路上他跟我们聊天跟我们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
他们原来心里面很灰心，现在变成火热。
他们原本很灰心，现在变成火热。
原因是因为他们跟耶稣有这么一个分享，有这么一个交通。
原因是他们和耶稣有一个分享和沟通，
就是跟神之间有这么一个互动，
和神之间有互动。
用今天的话说，我们可能就是灵修，我们祷告，我们读经。
用今天的话就是灵修、读经、祈祷。
或者说跟别的人在一起团契，
或者同弟兄姊妹一起团契。
那这个正是我们火热可以被眺望的方法。
这个正是我们一个火热被眺望的方法。
那一块燃烧的炭如果从炉子里面取出来放在边上，它没多久就熄了。
一个燃烧的炭如果在炉里面拿出来，不多久它就灭了。
所以呢，需要有团契，需要跟人来沟通。
所以需要有团契，需要与人来沟通。
当然更主要的是跟我们的主来沟通。
更加重要的是与我们的主去沟通。
可能是把我们内心的一些的情绪发泄出来，
把我们心里面一些情绪能够发泄出来。
你可能可以跟我们的同工，
可以跟我们的同工。
那你可能要注意对方不会八卦传出去
也都留意对方不要是传出去
更主要的就是跟我们的主来把我们的情绪发泄出来。
更重要的是跟我们的主将你的事情讲出来，
把我们内心所积压的一些负面的情绪，
在我们内心积压了一些负面的情绪，
因为这个会带给我们失望，带给我们灰心，带给我们丧气。
这些带给我们灰心、丧气、失望的情绪，
我们需要一个出口把它释放出来。
我们需要一个出口将它释放出来。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跪下来。
最好的方法就是来到上帝面前，跪在他面前。
这个就像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一样。
就好像以马五斯在图上的门徒一样。
还有一个呢，我们需要查经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
也都是需要查经回到神的话语当中。
神的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够解决我们心里所有的烦恼，
神的话语能够是解决我们心里面的烦恼。
我记得我自己刚开始全时间服事的时候，
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出来全时间服事的时候，
我有一次我的灵性跌到谷底，
有一次我的灵性跌到谷底，
然后我就在问自己，
咁我就问自己，
我说神是不是真的呼召我全时间服侍？
我问神，你系咪真系全时间呼召我去侍奉你？
还是我自己的一时的冲动？
还是我自己一时嘅冲动？
啊，我就找了好几位的牧者，就跟他们聊天请教。
咁我就同几位牧师去倾偈。
我得到的结论呢都是一样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得到嘅结论呢，同我方法都系一样。
就是。读经回到神的面前来，
读经回到神的面前里面，
从神的话语当中来找答案，
从神的话语里面找答案。
那我就坚持了一段时间，
那我坚持了一段时间，
真的没多久问题就解决了，
真的不久我的情绪就解决了。
那我在这里我也想鼓励我们弟兄姐妹，
在这里我都鼓励弟兄姊妹，
那神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
神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
神能够帮助我们重新站起来，
神能够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
重新有爱主的热情，
重新有爱主的热情，
这样的火能够 再一次的被挑旺，
再一次爱主的热心挑旺。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我问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都希望我们教会很复兴很兴旺？
我们希望教会兴旺复兴吗？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怎么样可以复兴，怎么样可以兴旺呢？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怎样才可以复兴，怎样才可以兴旺呢？
你可能会说这是传道人牧师的事情，
你可能会说这些是传道人牧师的工作。
对，你们一定牧师，是的，牧师一定会考虑，
是啊，没错，牧师一定会考虑。
但是我想说复兴是从你从我做起，
但我想说复兴是从你从我做起，
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做起，
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做起，
而不是期待突然神做工教会就复兴了，
并不是期望突然间神就使我们复兴。
从教会的历史上我们看到，
从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
每一次的复兴都是大量的祷告开始的，
每一次的复兴都是大量的祷告开始的。
但如果说全教会都复兴了，
如果说全教会都复兴了，
可是你还没有热起来怎么办呢？
但是你还没热起来，那怎么办呢？
你可能会说我会被身边的氛围所感染的，
你可能会说、哦、可能会被附近的朋友、弟兄姊妹感染。
所以我想挑战弟兄姐妹，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
为什么火热不能从你开始呢？
为什么火热不可以在你自己开始呢？
如果全教会你不想火热，我也不想火热，
如果全教会不想火热，你又不想火热，
那我们怎么样期盼教会能够复兴呢？
那我们怎么可以期盼教会复兴呢？
如果真希望教会复兴，
如果真的希望教会复兴，
我相信你和我每天都会为此祈祈祷告，
我相信你和我每天都要为此去祈祷。
别人是不是火热，那是他跟主之间的关系，
其他人有没有火热是他自己和神的关系，
我是不是火热是我跟主之间的关系，
我自己是不是火热是我和神的关系，
是我自己可以做这个选择的，
是我自己可以做这个选择。
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保罗这么说，
在这里临后保罗这样说，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个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亦都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我们爱主是因为主先爱了我们，
我们爱主是因为主先爱我们，
我们有这团爱主的这个火焰是因为主的爱激励了我们，
我们有爱主这个心是因为主的爱激励我们。
真的不是因为我们爱主，而是十字架的爱在鞭策我们。
并不是我们自己爱主，而是主在十字架的爱去鼓励鞭策我们。
我们在各个不同的岗位当中服侍，是主的爱的激励。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岗位服侍，是因为主的爱激励我们。
所以当我们思想主在十字架上的爱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思想主在十字架的爱的时候，
我们就会尽上自己所能，
我们就会献上自己的所能，
不管力气有多大，就是尽上自己的心，
不管力气多大，就是献上自己的心，
尽上自己的恩赐，愿意把自己献给主，
献上自己的恩赐，愿意把自己献给主。
那为什么要眺望呢？
那为什么要去被眺望呢？
那第七节的经文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话到，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那经文当中，提摩太当时是有点灰心，有点胆怯。
在经文当中看到提摩太当时是有点灰心和胆怯，
因为他在服事上面或者他本身可能遭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因为在服事上可能他自己本人都遭到相当大的困难，
他也热切地盼望他的师父保罗能够马上到以弗所教会来，
他热情的盼望他的师父保罗能够很快来到以弗所和他相遇，
可是没想到在路上被抓起来了，
但想不到保罗在路上就被人捉了，
所以他非常的失落，
所以他非常的失落，
很孤单的在以弗所去对付那些传异教的人，
很孤单地在以弗所对付那些传异教的人，
因为这些人是用那种诡计来扰乱当时的教会，以弗所教会，
因为当时这些人是用诡计是扰乱以弗所教会，
增加了提摩太他侍奉的难度，
增加提摩太侍奉的难度，
可能呢他的胆量呢也因此受到打折了，
可能他的胆量呢就是大折扣了，
所以这里保罗提出了三个侍奉主的主要的特质，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了三个侍奉主的品格，
三颗心，
三个不同的心，
刚强的心、仁爱的心和谨守的心，
刚强的心、仁爱的心、谨守的心，
神已经把这些赐给了我们，
神已经将这些赐给我们，
神赐的是刚强仁爱和谨守的心，
神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那我们怎么会是胆怯软弱和退后呢？
我们怎会是胆怯软弱和退后呢？
我们先来看刚强的心，
我们看看刚强的心，
刚强在和合本的翻译或者新译本的翻译呢，就是为能力，
刚强在和合本和新译本的翻译为能力，
刚强就是能力，就不容易被打倒，
刚强是能力，是不容易被打倒，
那对对魔鬼撒旦的时候就需要刚强的态度，
对对魔鬼撒旦我们有坚强的态度，
保罗是提摩太是因为保罗被抓，
提摩太是因为保罗被捉，
所以他感觉到黑暗势力真的很厉害，
所以他感觉到黑暗势力是很厉害，
和他所面对那些假师父从传异端的人的搅扰，
同埋同时受到这些传异端的假师父的，
他觉得自己难以应付，
他觉得自己难以应付，
他可能也是他自己的生性比较胆怯，
可能他自己的
他的性格
性格也都是胆怯，
所以保罗在这里委婉的提醒鼓励他，
所以保罗就在这里提醒他，
上帝既然把这份责任托给你，
上帝既然将这个责任托付给你，
那就要重新眺望所得的恩赐，而不用胆怯，
就要重新眺望这个恩赐，不要胆怯，
那就像当时约书亚从摩西那里继承，
就好像当年约书亚在摩西那里继承，
他接棒来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一样，
他接棒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我们想想摩西的鞋子有多大，
我们想想摩西的鞋几大，
后面的人怎么能穿进他的鞋子里面，
后人的人怎么穿呢，
谁敢穿，
谁来穿，
我们知道摩西是神人对吗，我们说神人摩西，
摩西是神人，是神人摩西，
所以没人敢接任这个位置，
没人敢接他的位置，
但是上帝对约书亚说，
但是上帝对约书亚说，
你当刚强壮胆，
你当刚强壮胆，
只要刚强，
只要刚强，
大大壮胆，
大大壮胆，
很多很多这样的话，
好多这些说话。
后来呢，神跟他说，你不管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
后来神就说，你不论往哪里去，耶和华神必与你同在。
一而再，再而三的讲，
一而再，再而三的讲。
那想表达是说，摩西他的伟大是因为上帝与他同在。
这个是讲出摩西的伟大，也都是因为上帝与他同在。
我们来看仁爱的心，
我们看一下仁爱的心。
有能力有爱心，那就会爱神所爱的人。
有能力有爱心，就能够爱神所爱的人。
有了爱的能力才可以服侍，
有了爱的能力才可以服侍，
是主耶稣基督大爱施展出来的能力才能够修复人和神之间的隔阂。
唯有主耶稣在基督里面的大爱所流露的大爱，才可以有能力修复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也能修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阂，
只能够是修复人和人之间的隔离。
也只有基督的这份爱才能治愈我们的伤口，
也是只是基督这种的爱才可以治愈我们的伤口。
如果我们侍奉神是以基督的爱来作为我们的能力，
如果我们侍奉神是用基督的爱来作为能力，
那我们一定会结果子，
那我们一定会结果子，
我们教会一定会兴旺，
我们教会一定会兴旺。
那圣经里面给了我们有两个榜样，
在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两个例子，
在这个摩西，在旧约里面的摩西，
在旧约里面摩西，
上帝吩咐他说，
上帝吩咐他说，
把他们就是以色列民要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
把他们亦即是以色列民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
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我们祖宗的地去，
直抱到你去应许给我们祖宗的地去。
这个背景是以色列民一直顽固，一直埋怨，
这个背景是因为以色列民一直的顽固和抱怨。
但摩西在四十年在旷野里面一直在看顾他们，
但是摩西四十年在旷野一路看顾他们，
他说他自己，哪怕我自己不能去到应许地，我也要忠心的服侍到最后一口气，
就算自己不能够进入应许地，他都要是尽心服侍去到最后一口气。
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保罗给了我们很好的榜样，
在新约里面我们也都看到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用他的自己话是这么说，
用他自己的话是这样讲，
是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
就如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
又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
又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
他说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
还有为众教会的事每日挂心的事日日压在我心上。
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呢，记载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分这个临别的那一段的话，
在使徒行传二十节里面记载了保罗和以弗所教会长老那些临别的话。
那这段的话呢，真是看到他对教会的爱和对弟兄姐妹的爱，
这段话里面看到他对教会和弟兄姐妹的爱。
在二十二节的经文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
在二十二节里面讲到，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
心甚迫切，
心甚迫切，
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
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
有捆锁和患难等待我，
有捆锁和患难等待我，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领受的职事，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最后我们看谨守的心，
最后我们看谨守的心，
谨守就是自律，就是驾驭自我，
谨守就是自律，驾驭自己，
不轻易地放弃自己在神面前该尽的责任和本分，
不轻易放弃自己在神面前应该尽的职责，
不放纵自己，
不放纵自己，
而是建立自己个人的操守，
而是建立自己个人的操守，
养成一个美好的习惯，
养成一个美好的习惯，
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试探和挑战，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面对各样的试探和挑战。
教会需要委身服侍主的人，
教会需要委身服侍的人
，当时保罗提醒提摩太不要惧怕，
当时保罗提醒提摩太不要惧怕，
要积极地去面对那些挑战，
要积极去面对这些挑战。
我相信他同样的对我们的一个提醒，
我相信这个都是同样对我们的提醒，
要被圣灵充满，
要被圣灵充满，
要如火再挑旺起来，
要如火被挑旺起来，
要敬畏顺服主，
要敬畏顺服神
，我不知道在服侍，在教会服侍的过程当中，
我不知道大家在教会服侍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你感觉到很崩溃的这么一个地步？
有没有时使你觉得很崩溃
，那个时候你就不想再服侍
了。这个时候你就不想服侍了。
那个时候你就说，在这里面心里面其实也在纠结。
这个时候你会是觉得很难受
。因为什么？如果说我撒手不干，那我很难向神交代。
如果你说我不做了，也都很难跟神交代。
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只有回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这个时候只能够回复到上帝的面前。
将自己完全的降服在耶稣基督面前。
将自己完全的降服在主耶稣里面。
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仆人身份。
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仆人的身份。
自己的受苦也都是为了基督，为了他的国度。
自己的受苦亦都是为了耶稣基督，为了他的国度。
自己的得失跟神的国度、神的荣耀比。
自己的得失为跟神的国、神的荣耀来相比。
那真的算不得什么。
那真的算不得什么了。
那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个人要学习的功课。
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每个人要学习的功课。
所以要保持我们里面常常有爱主的心。
要保持在主里面常常有爱主的心。
我们的火要被挑旺的话呢，要准备好接受磨难。
我们的心呢，要准备好的时候呢，还要去接受苦难。
所以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八节的经文这么说。
提后第一章八节的经文这么说。
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为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
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住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
那我们可能会问，他这么说是不是提摩太也有这样的倾向呢？
那我们会问那这个情形是不是提摩太都有这种倾向呢？
其实提摩太当时的处境的确是很灰心、很糟糕的情况。
其实当时提摩太的情形又十分之就是沮丧和困难。
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呢，保罗说，
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保罗这样，
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
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
可是在路上呢就被抓了，所以对提摩太来说是一个打击。
可惜保罗在路上就被捉了，所以对提摩太来说一个很大的打击。
那里很多传异教的人那个时候绝对不会放过提摩太的。
在那里传异教的人这个时候也都不会放过提摩太。
他趁着保罗被抓在监里就更加的来做这毁谤的工作。
趁着保罗被捉的时候是更加是找机会做毁谤的工作。
所以提摩太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他胆怯了，不敢为福音来做见证。
所以提摩太受到无形的压力又胆怯，就不敢去放胆做福音的工作。
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一个灵性很好的人在他软弱的时候可能跟刚信主的人没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灵性很好的人，当他受到这个情形下，他们也都好像刚刚初信的人一样。
耶稣被捕以后，彼得混在人群当中。
耶稣被捕的时候，彼得是混在人群当中。
我们记得他也有三次不认主。
我们记得他有三次不认主。
有一次呢，他在安提阿教会。
有一次彼得在安提阿教会。
因为有几个犹太人从耶路撒冷过来。
因为有几个人从犹太的耶路撒冷
过来。他也不敢跟外邦信徒一起吃饭。
他也都不敢跟外邦的信徒一起吃饭。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信主的人怎么会，那个信心很强的人怎么会也有这样的软弱的表现。
我们看到一个信心这么强的人为什么会有软弱的表现呢？
你能看到一些的势力在背后所做的事情超过我们的想象。
你可以见到这些威吓在后面做的都是犀利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所以保罗在这里的经文说，
所以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到，
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
不要以为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
那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好的提醒，
这句话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也非常的有力，
也非常的有力。
保罗他自己也这么说过，
保罗自己也都这样讲，
在罗马书的一章十六节，
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保罗所注重的是信福音，
保罗所注重的是信福音，
这相信的人，福音是神的大能，
在相信的人，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死亡，
要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死亡。
保罗为此他自己非常的勇敢来做见证，
保罗为此是非常的勇敢去做见证，
并不以为耻，
并不以为耻。
要知道当时的罗马帝国，
要知道当时的罗马帝国，
十字架是非常羞辱非常愚昧的事情，
十字架是非常之羞辱和愚昧的事，
所以为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做见证是件很被人看不起的事情，
所以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徒他们的见证是被人看不起。
所以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把基督徒要抓起来作为替罪羊，
当时罗马帝国的皇帝尼禄是将基督徒捉起来要当替罪羊，
所以基督徒被囚在世人来看是一件耻辱的事，
所以基督徒被困是世人看中一种羞辱。
所以保罗说在这里，不要以为主作见证为耻，
所以保罗讲到不要以为主作见证为耻。
那这里是说其实我们为主作见证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这里讲到我们为主作见证不是因为靠我们自己，
而是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我们可以去做见证，
而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去给我们能力去做见证，
也就是说神自己来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神自己去做这件事，
我们只要顺服就好了，
我们是顺服就好了。
所以保罗被囚是为主被囚，
所以保罗被囚是为主去被囚，
他受苦不是为他自己，
他受苦不是为自己，
而是为耶稣基督他失去了自由，
而是为耶稣基督去失去了自由，
他为主的缘故做了囚犯，
他为主的缘故做了囚犯。
你那个时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保罗被囚心里面仍然有喜乐，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保罗被囚的时候心里面仍充满喜乐。
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的十一节经文说，
在提摩太后书一章第十一个经文讲到，
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我为这福音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作师傅，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存我所托付的直到那日。
保罗对他自己的职分非常的清楚，
保罗对他的职分非常之清楚，
所以他的遭遇不单以为苦，反而是以为一件光荣的事情，
所以他不觉得这个是一个苦，反而觉得是一个很光荣的事。
我们知道保罗的一生非常的曲折，
我们知道保罗一生曲折，
他受尽了痛苦，
受尽痛苦。
用他自己的话说，
用他自己的话来讲，
他说多受劳苦，多下监牢。
他是多受劳苦，多下监牢。
受鞭打，冒死被棍打。
受鞭打，冒死被棍打。
被石头打，受困苦，多次不得睡。
被石头打，受劳苦，受困苦，多次不得睡觉。
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
又饥又渴，多次不能吃。
受寒冷，赤身露体。
受寒冷，赤身露体。
啊，这样的经文我们可以找到很多。
这个经文我们都看到。
可是保罗他甘心，他愿意，因为知道这是为了主。
但是保罗甘心乐意，因为这些是为了主的缘故。
弟兄姐妹，我们在澳洲信主啊，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很少有受苦的这么一个层面里面。
弟兄姊妹，我们在澳洲信主也都很少有这个啊受苦的这个事情。
好像这个受苦离我们很远。
好像受苦都离我们很远。
可是我想说，现在呢，我们可能要做好准备。
但是我想跟大家讲，我们要做好准备。
会越来越多了。
会越来越多了。
在2021年的人口普查。
在2021年的人口普查。
现在基督徒的比例已经下降到 44%。
现在基督徒的比例已经下降到 44%。
已经低于一半了，少于一半了。
少过一半了。
五年前是 52%。
五年前是52%。
在英国呢，几年前发生一件事情。
在英国几年前发生一件这样的事。
一个急诊科的医生。
一个急诊科医生，
他被迫离开了医院，因为被医院开掉了。
他被迫离开医院，被医院开除。
原因呢，是他拒绝去称呼一名变性的男子为女性。
原因是因为他拒绝称呼一个变性的男子为女性。
所以呢，这个工作的合同被医院院方呢给终止了。
所以他的合同就被医院他就终止了。
那这位医生说，上帝创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
这个医生讲，上帝创造人是按照他的形状去做男做女。
对于一名男性称呼他为女性，那是对神的一种不尊和不敬。
对一位男性称呼他为女性，是对神的不尊重。
他说我做不到。
他说我做不到。
所以呢，他的饭碗就丢了。
所以他就保不住个饭碗。
那这个就是为主做见证，为福音受苦。
这个就是为主做见证，为福音受苦。
那我相信这样的事情在澳洲也会慢慢慢慢的出现。
相信这样的事情在澳洲慢慢都会出现。
最后呢，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
最后让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
我想以启示录所记载老底家的教会来彼此勉励。
我想用启示录记载老底家的教会来做勉励。
老底家的教会呢，受耶稣的责备。
老底家教会受耶稣的责备。
他们不冷不热，自以为有。
他们不冷不热，自以为有。
实际上他们是困苦、瞎眼、贫穷。
实际上他们是贫困、瞎眼、贫穷。
他们可怜，他们赤身。
他们可怜是赤身的。
那主耶稣告诉他们。
主耶稣告诉他们听。
如果不想被主从口中吐出来。
如果你不想在被主从口中吐出来。
那唯一的出路呢，就是要悔改，要发热心。
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悔改发热心。
不要再不冷不热了。
不要再不冷不热。
在可能的地方。
在要你可能的地方。
在不同的岗位。
在不同的岗位。
都为主来大发热心。
都为主而大发热心。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请大家祈祷。
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得到你自己的福分。也谢谢你的圣灵一直在我们心中来做感动的工作。求神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从的话语当中能够常常的眺望我们，眺望我们的恩赐，让我们在各个时候，在各个环境当中都能为你大发热心，让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主，如果我们软弱了，主，如果我们疲劳了，求圣灵你给我们添力。真的就像经文说，这个让我们的恩赐能够被眺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力量来奔走前面的路。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